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。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喜乐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喜乐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每个人都在寻求幸福，寻求快乐。你来到美国也是在寻求幸福。你结婚，组织家庭，当然是寻求幸福。你读书，找好的工作，也是要寻求幸福。但是幸福的追求往往变成一个仅仅是追求幸福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，什么是快乐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有没有幸福，有没有快乐。我们没有办法定义什么是快乐，什么是幸福，但是你知道你有没有幸福，有没有快乐。那基督徒也是在寻求幸福，寻求快乐。但是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，基督圣经上讲的不单单是幸福的问题，是快乐的问题，而是个喜乐的问题。那 happiness 跟 joy 还是有区别的。那有人举个很好的例子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 happiness， 你快乐和幸福就像给你一个 kiss 一样，给你一个吻。哎，有个人给你一个吻，你当然很快乐，很 happy， 但是吻过了就没有了。那 joy 是什么？ joy 就是像你和你的伴侣度过50年的风风雨雨，然后来庆祝这个金婚那纪念日，那不一样，它是每天的生活在陪伴你的，不是偶然的一下子 kiss 一下，哦，那有点喜乐，有点这个快乐。那 happiness 像什么？像天上的月亮一样，有阴有缺，啊，有晴有阴，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没有。股票涨了，你很快乐；股票跌了，你很忧愁。那这是 happiness， happiness 是环境制约的，但是 joy 是在你灵魂深处的。joy 就像太阳一样，它永远在那儿，你看不见，它也在那儿。下雨天没有太阳了，太阳还是在那儿；阴天了，就今天阴天，太阳还是在那儿。所以这个 happiness， 快乐和幸福和 joy 和这个喜乐是不一样的。那有些人给你的孩子起名叫 joy， 你希望他一生快乐。我们都明白，快乐和幸福跟喜乐是有区别的。那快乐、幸福 happiness 是外在的环境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快乐。外面事情没有发生，我们不快乐。但是 joy 是你灵魂深处的东西，里面有没有快乐，你知道。圣经上说，喜乐是什么？喜乐是圣灵的果子。你有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一定有这个喜乐的果子。不是自己要快乐，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会产生这种喜乐。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这个喜乐，喜乐是基督徒的一种标记。我们今天好多人愁眉苦脸的，这个世界很有意思。你说这个现代生活多方便，但是很多人的脸上没有快乐。那有些脸上很有快乐，可他心里并不快乐。常常哈哈大笑的人，他不一定很快乐了，你明白的。常常哈哈大笑、满脸笑容的人，他心中苦得很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啊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有一种喜乐的日子。你没有喜乐，你觉得生活没有办法过下去。但是为什么不快乐呢？那我讲呢，快乐跟喜乐还有点区别。那还有呢，快乐跟喜乐跟早乐不一样的。有的时候早乐我们 make fun， 你现在问问年轻人什么叫 joy， 哦，他 joy 就是 fun， 就是早乐。什么早乐？我们开个 party， 那早乐一下。我们玩个 game， 那早乐一下。基督徒当然可以早乐啊，没有问题啊。我们参加体育活动，我们可以吃一顿饭，打一趟球啊，我们玩一场 game 没有问题。但是喜乐不是 fun， 因为你参加 party 以后，很快 party 结束以后，喜乐就没有了。喜乐是在你灵魂深处的东西，是上帝给你的，是从圣灵来的。你身上，基督徒身上，在你的身灵魂深处有个东西叫喜乐。有了上帝以后，上帝就是喜乐。所以今天我继续讲这个喜乐，我把题目稍微改了一下，这个题目是突破囚禁的喜乐。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喜乐，为什么你不喜乐呢？你问问自己，你为什么不喜乐？你问问你自己，为什么你不喜乐？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东西在捆着你。我上个礼拜在讲人际关系，有些人人际关系一塌糊涂，你不会快乐的。你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，你跟你的配偶关系出了问题，儿女关系出了问题，邻居关系出了问题，同事关系出了问题，同学关系出了问题，老板关系出了问题，你不会有喜乐的。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那5个秘诀，把我的每个弟兄姐妹记在心中。那今天我讲的，有的东西是囚禁你、捆绑你，让你不喜乐。你不喜乐不是因为你家里缺少房子住， 缺少车开，缺少衣服穿，缺少饭吃，都不是。也不是因为你没有工作，你有工作，你还是不喜乐，没有 joy。 为什么？所以今天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。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吗？你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，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，你翻到了以后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你翻到了，今天经文稍微长一点点哈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十二节，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，在预言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有毒性不移，约法方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是辨明福音涉猎的，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抵挡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添我捆锁的苦楚。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喜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，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照着我所切莫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因我活着的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儿好吗？特别是请大家注意这节经文第18节，在这儿18节的后半节，保罗说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保罗是在什么地方？在坐牢。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在这种环境里，他说你们要欢喜，我还要欢喜，我喜乐，我还要喜乐，我喜乐，我还要喜乐。这是这段经文里头一个非常核心的一句话。所以我们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巴不得每个人记住这句话，我喜乐，我还要喜乐。你喜乐吗？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你创造万有，你拯救万有，让你的爱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救我们脱离黑暗，进入你的光明。主，你的救恩是一种医治，让我们脱去忧伤，进入你的喜乐；让我们脱去愁苦，进入你的荣耀。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愿你的圣灵把你生命的喜乐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生命能散发出天上来的喜乐。因为你的旨意是让我们过一个快乐的、荣耀的、有使命、有目标的生活，不让我们过一个悲苦的、受捆锁的生活。主，今天早上我们恳求你的道在我们中间被传讲的时候，你的灵来释放我们，让我们突破这些囚禁我们的牢笼，好像我们在你的里头真正的有喜乐，因为喜乐是你圣灵在我们里头结出的果子。主，让我们真的认识你，让我们在世界上成为你的见证，是一个喜乐的见证，而不是一个愁苦的见证。主，愿下面的时间你分别为圣，让我们心被举起来来敬拜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我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知道上帝创造我们绝对不是为了我们去受苦，有的时候我们人生会有些苦难，但上帝创造的目的，你受造的目的是为了喜乐。如果你读整本圣经，上帝为他的荣耀来创造我们，你懂得荣耀就懂得叫喜乐，就是上帝是为了喜乐来创造我们。我们将来进主的面是永恒的喜乐，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很多事让我们不喜乐，我们很痛苦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头，你要发现哈，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困苦，在困苦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喜乐。我们人世间有很多事情会发生，你会生病让你不快乐，失业会让你不快乐，婚姻出了问题让你不快乐，儿女背叛你不快乐，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你不快乐，这些困苦缠绕我们，这让我们失去了快乐。所以困苦就像一个牢房一样在囚禁我们，困苦就像个牢房一样囚禁我们。保罗是在坐监牢当中写下这封书信的。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保罗是主耶稣的一个使徒， 他一直有个心愿，他心愿是什么？他心愿到罗马去传福音。罗马是当时一个帝国的首都。保罗说我要到罗马去传福音，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像什么地方传福音呢？我去北京传，到台北去传，到新加坡去传，到伦敦去传，到纽约去传。他为什么要大都市去传福音呢？保罗没有到乡下去传福音，保罗都在大城市里传福音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城市的信息传播快，它影响大城市，城市可以向周围发散，还影响周围的乡镇。所以他到大城市传福音，他说我有个心愿到罗马去传福音，因为罗马是帝国的首都，是吧？他一定要到那儿去传福音。为了基督的缘故，他去罗马。这是保罗多年的祷告。可是上帝非常的幽默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有个计划，我要去什么地方干一番事业，我要去什么地方来成就我的梦想。这是你的计划，保罗有个计划，保罗说我到罗马去传福音。可是很有意思，上帝非常幽默，上帝是让保罗去了罗马，但不是被人家请去的。保罗怎么去了罗马啊？保罗是被捆绑带到罗马去的。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人家陷害他，结果被人家抓住了，放到监牢里头。然后他说我要上诉到罗马，然后他囚禁在盖撒利亚菲律宾两年时间，然后乘船，船在海里面被风浪打破，漂流到孤岛上面，又待了三个月的时间，经过了很长很长的路程，终于来到了罗马。因为你想想看呢，他本来的祷告，他的愿望，我是去罗马去传福音的。可是结果怎么样？他真的去了罗马，可是不是自己去的，是被绑架去的，是捆绑去的，被锁链囚禁带到了罗马。这是上帝一个奇妙的一个计划，很有意思。你想要一个计划，上帝说好，按照你的计划成就，但是不按照你的方式来成就。所以保罗去了罗马，在罗马的时候怎么样？是囚在监牢的里头。当时你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一个做监牢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？我们中间可能没有人做过监牢。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，他没有人身的自由，周围都是墙壁啊。当时罗马人还比较通达，他可以租一个房子住下来，但边上有个士兵用锁链铐在他的手臂上，防止他逃跑。那就是一天24个小时，他始终有罗马兵丁跟他锁在一起，每6个小时换一次，换一个士兵，那就是一天有4个人要陪着他。你说没有自由，也没有隐私。我们现代人很强调隐私，来到美国以后，你觉得隐私很重要。保罗24小时受人监视，他怎么有自由？没有自由，没有隐私。你要一个是基督徒哈，你喜欢个人祷告，喜欢个人安静。可是现在没有人让你安静啊，始终有个眼睛在你身边盯着你。你说苦不苦？痛不痛？难不难？很难，很苦。没有隐私，没有自由，而且呢，我必须要放下我所喜爱的工作，传福音的工作，我放在一边。你没有办法。有的时候我们就陷入这种困境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就像在监牢里面一样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你喜欢的工作必须放在一边，你喜欢的目标你达不到。周围让你失去了自由，你在困苦当中，困苦就像监牢一样囚禁了你。保罗就在这个困境当中被囚禁，他没有办法，不是我想要到这个用这种方式来罗马的，可是上帝居然用这种方式把你带到了罗马。保罗在这种困境当中，他可以抱怨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发生困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抱怨上帝，我信靠你，我有这么好的愿望要为你传福音，到罗马去传福音，你就这样对待我吗？你看我周围吃饭也不方便，会朋友也不方便，传道更不可能，工作更不可能，没有自由，没有自私，没有个人的自由空间，我的隐私都没有了。保罗要是抱怨，他永远可以有机会抱怨，有理由抱怨。可是他在监牢里他怎么说？我要喜乐，为此我要喜乐，我还要喜乐。你问题在这儿，他怎么可能会喜乐呢？弟兄姐妹，怎么可能会喜乐？怎么可能会喜乐？弟兄姐妹，你问问想想自己，你怎么可能会喜乐？当我的环境在囚禁我的时候，我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失去了行动的自由，我还喜乐吗？我失去了工作，工作再也不能做了，我还能喜乐吗？我失去了家庭，我还喜乐吗？我失去了我身体的健康，我还能喜乐吗？那这些东西发生的时候，往往夺走我们的喜乐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我们有这个问题。在这种困境当中，我们怎么能突破它？保罗很有意思， 他如果看看周围监牢的周围的墙壁啊，他会痛苦的，他会失望的。可是他为什么会喜乐？上帝的道非常的奇妙。他在监牢里的时候，每天有四个士兵来陪着他，这四个人他就有机会向他传福音。你不听也得听啊，你跟我的手是绑在一起的，你不听也得听，是不是？他有机会传福音。那第二个，你想想看呢，这四个士兵每天有四个啊，当时罗马整个御营全军里有9000个士兵，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大内高手，就过去说那个皇城里面那个御林军一样啊。那这些人每天要派四个人来看守他，也就是说保罗每天有四个士兵可以向他传福音，可以向四个士兵传福音，他有机会向四个人传福音。你不是要传福音吗？现在给你一个特殊的方式，不是按照你过去设想的方式，但上帝给你一个方式，你可以向四个士兵，至少向四个士兵来传福音。那四个士兵还非听不可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这个四个士兵在观察保罗，在注意保罗，你这个老人你怎么面对生，面对死，面对你的孤独，面对你的痛苦。你记住哈，保罗在监牢里头，一个士兵给捆锁他，一个士兵在观察他，在观察他。你讲的这个耶稣是谁呀？你知道吗？当时保罗被囚禁的时代，那个年代是尼罗皇帝当道的时代，尼罗皇帝是有名的暴君，他杀人无数，没有道义，这个是非常疯狂的一个暴君。也就是说保罗随时可以失去他的生命，保罗根本就不知道他明天在哪儿。可是在监牢里头，他能安静心下来跟人家谈道，安静下来他可以祷告，他可以心静下来，他可以给周围的教会来写信。那这是一个见证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见证。如果说我明天不知道，我明天可能被砍头了，我可能被枪毙了，我可能被绞死了，这个时候我的心是安静呢，还是惊慌呢？是恐惧呢，还是喜乐呢？保罗就在监牢的里头，人家看着他的时候，他就在传福音，他的生命散发耶稣基督的香气。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？因为福音被传开了。虽然监牢的环境很糟糕很苦，可他知道福音被传开了，没想到坐牢的时候福音也能传得开，所以他心中喜乐。不但这样的喜乐，圣经上保罗还说，你看这儿哈，御营全军的人啊，遭遇的事人家都知道，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苦。他不但对不信主的人他有机会传福音，对信主的弟兄姐妹呢也不一样。在罗马有些弟兄姐妹见到保罗受苦，保罗受难，保罗被囚禁，当然为他担忧嘛。哎呀，一个信耶稣的人怎么可能被囚禁呢？他们替他担忧。可是保罗在牢里的刚强，上帝通过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，大大鼓励了这些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。很多年前我遇到一个弟兄，他坐牢，那时候他年龄才30来岁，他从牢中出来的时候，我看他满脸红光，脸上充满了喜乐。他告诉我，他在牢里的时候向他的室友也来传福音，你明白吗？向他室友传福音，而且很有果效。人家就问他，哎，你为什么来坐牢的？他说，因为我是为一个叫耶稣的人来坐牢的。那说耶稣是谁呀？他就开始讲耶稣了。保罗呢，在监牢里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对外邦人，你为什么囚禁啊？我为耶稣。耶稣是谁呀？耶稣从死里复活。你看，自然而然就传福音了。当他保罗在牢里传福音这么刚强的时候，也影响在牢外面那些弟兄姐妹，看到这个主力的弟兄在苦难当中那么刚强，他们也得到鼓励，他们也愿意跟人讲述耶稣基督的道。你看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在困境当中，你的眼睛看到是什么？如果你从你自己的角度看周围的环境，你会痛苦。当你从上帝的计划来看你的困苦的时候，你就满心喜乐。你看看保罗在监牢里面坐牢几年时间，他写下了4封书信。弟兄姐妹，哪四封书信？大家想一想，哪四封监牢书信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四封监牢书信，我们叫监狱书信。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，他写下了4封监狱书信。第一封书信是什么？以弗所。第二封呢？腓立比。第三封呢？哥罗西。第四封呢？腓利门。 感谢主，侍奉书信。上帝的奇妙，只要你忠心，只要你顺服，在困境当中，上帝的计划超过你的计划，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。保罗在监牢里面写了四封书信，这四封书信是写给当时教会的，腓立比的教会、以弗所的教会、哥罗西的教会，写给私人腓立门。这四封书信传出来以后，影响了几千年了，弟兄姐妹。我们现在想想，随便举一个例子吧。光绪皇帝，光绪皇帝写了几封信？今天你读过几封？你读过几封？光绪皇帝写信的时候，那个信有专门的部门替他保管下来，怕皇帝的这个亲笔会失去了。可是今天有几个人得到他的信？没有啊。光绪皇帝的信影响几个人？影响你吗？不会吧。影响他吗？不会吧。影响习近平吗？不会吧。不会的。可是一个囚犯保罗写下数封书信，几千年来没有人保护他，可是传播全世界，影响千千万万的人。这是上帝的奇妙啊！上帝把他带到监牢的里头，带到困境里头，让我们人看他倒霉了，不蒙祝福了，可是上帝就使用他被囚禁的时间写下了四封书信，造就教会，造就千千万万的弟兄姐妹，鼓励有多少人。说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困境当中，你怎么喜乐？你的眼睛看什么？你的眼睛只看你的锁链，你不会快乐的。你要看上帝可以使用你的锁链，你就快乐了。摩西手中是一根杖，上帝可以使用它；基甸手中是一把刀，上帝可以使用它；大卫手中是个甩式机旋，上帝可以使用它；扫罗手上是一个锁链，上帝可以使用这个锁链，那造就千千万万的人。今天你在患难当中，在困苦当中，你觉得没有喜乐，你的眼光要被神扭转。如果你的眼睛只看到这个锁链，只看到这个困苦，你就是在坐牢，你的心就在坐牢，你的里头没有喜乐。你要看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计划，你就有喜乐，你就有安慰。举两个例子，这个人，这首赞美诗我们常常唱这首诗。我们看第三段，完全信于主，万事安宁，荣耀的圣灵充满我心，时刻仰望主，进行祷告，不住的祈祷，道主在临。你看看像副歌上面说，这是我的信息，或讲或唱，赞美我救主，心里欢唱。这首赞美诗里面有没有悲哀？有没有抱怨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这是什么人？一个盲人，他六岁的时候眼睛被误诊，他眼睛已经瞎了。你看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虽然是医生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，但是神从不误事，我深信这是他的美的意，要让我在肉体上过着黑暗的日子，以便我能专业的、单纯的歌唱赞美他，并鼓励别人一起赞美他。若我不是失明的话，我就会被其他的美好的事物所吸引，我就不可能显出数以千计的圣诗，让世界各地的人一起歌唱赞美。他的眼睛瞎了，一生写下三千多首圣诗，一百多年过去了，今天有多少人在唱他写出的圣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只看你自己的眼睛看不见，你讨厌那个害你的人，你心中从此以后，你的心灵也在黑暗当中，你在捆锁当中，你在监牢当中，永远没有自由，永远没有喜乐。可是他经历这种患难的时候，他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经受的苦难，他心中喜乐，上帝就使用他的这个信来造就千千万万的人，大大被神使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，你的苦难可以被神扭转，不但对你的祝福，也成为你周围人的祝福。我们中间有个姐妹，她生重病，今天有没有来我不知道。这是一个锁链，这是一个囚禁，这是一个身体的不方便，但是她对神一个忠心，神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困境来造就很多的人。她不但影响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姐妹，也影响许许多多没有信主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在困境中的时候，你的眼睛看什么？你的声音看什么？这个人叫做 Fanny Crosby， 我们上个礼拜还唱过他的赞美诗，安稳在主怀中，上个星期六我们还唱了赞美诗。他的赞美诗安慰了多少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困境当中，你不喜乐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 从神的计划看你的难处。今天我问弟兄姐妹，你的身体有疾病，你的家庭有问题，你的儿女有叛逆，你的工作有问题，你的人际关系有问题，你从什么角度来看？你从神的计划看你的苦难，还是从你的计划看你的苦难？你从你的计划看你的苦难，你越看心中越黑暗，越看心中越没有喜乐。喜乐是医治的良药，忧愁是国枯干。你没有喜乐，你就活在黑暗当中。但是神叫我们在困境当中学会从神的计划来看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记得神的一生，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个特别的计划。主啊，我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，也许现在我就在监牢的里头，在困苦的监牢里头。主，让我们学会从你的眼睛来看我的苦难，看我的锁链，你扭转这个锁链。第二，保罗讲到第二个捆绑是什么？伤害的捆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儿没有一个人没有受过伤害，没有一个人没有对手，没有一个人人人都说你好，不可能的。保罗是一个传道的人，你看看保罗在这儿说的，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的人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避免福音涉猎的，那人传基督是出于抵挡，并不诚实，要加添我捆锁的苦楚。第一种人，我们都希望生活中都是这样的人，他爱你，他关心你。保罗这儿讲了 两种人哈，第一种人，他爱你，他关心你，他理解你，他知道你受苦是因为上帝特别要造就你，锤炼你，上帝要通过你的苦难来成就他的美好的旨意。那第一种人生活中我们有啊，他爱你，他支持你，帮助你，有没有这种人？你痛苦的时候他住在你的身边，你有需要的时候他来帮助你。我们生活中有这种人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这种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中不都是这种人？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就知道生活中不都这些人。有的时候我们感谢神，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常常，王牧师我感谢你哈，你为我祷告，不是我为他祷告，是神的特别的一个祝福，他领导他。哎呀，我现在进入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啊，我的老板对我也好，同事对我也好，周围人都很爱我，尊重我，感谢主，都爱你，都能理解你，都能支持你。但是生活不都是如此？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没有快乐是什么？下面另外一种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这种人难缠得很，难弄得很，让你头痛，让你难受。这种是什么人？可能就是你家里的人，可能就是你的同事，可能就是你的老板，可能就是你的同乡，可能就是你的熟人，可能就是你的邻居。这种人让你很痛，很头痛，很难缠。哎呀，上帝啊，既生一语何生亮啊，啊，既生亮何生一语啊，为什么我遇到这种人呢？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啊，你的生活中天天有这种人，常常有这种人，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种人。这种人让你失去喜乐，这种出现的时候把你的喜乐好像偷走了。保罗在监牢的里头，他讲有两种人，第二种人有四个特征，你看这四个特征。第一种人是什么？他嫉妒你，他看不得你好，他嫉妒你的儿女，他嫉妒你的房子，他嫉妒你的车，嫉妒你的工资，嫉妒你的名声，嫉妒你的成就，他看到你好他心中痒，他不舒服。保罗是一个什么人？那这些人为什么嫉妒保罗你知道吗？因为保罗有名声，保罗有学识，保罗大大蒙神祝福，保罗大大被神使用，保罗的施工大有果效，受到人家的尊重，他嫉妒了。嫉妒这个东西很可怕，你知道，嫉妒就像没有柄的剑，一把剑的哈，两边都是尖的，都是刃，没有柄，你抓在手中，一把剑没有柄，你抓在手中，我想伤害你，结果呢？伤害谁啊？你伤害了别人，也伤害了自己。所以嫉妒这个罪啊，对人一点好处都没有。跟人嫉妒，他看不到人家比他好，他难过，他看不到保罗，这个嫉妒很可怕。我们生活中有这种人呢、啊，真的有啊，弟兄姐妹，有这种人，你觉得你比他好，他难受。更要命的是，嫉妒还有一个兄弟，嫉妒的兄弟是谁？是纷争。嫉妒跟纷争是孪生，就像喜，就像爱心和合意是孪生的兄弟一样。一个有爱心的人一定追求合意，追求合意的人一定有爱心，但是一个有嫉妒的人，他一定会造成纷争。为什么会纷争呢？我看不惯你，我讨厌你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心中我讲不出来，我不能说 哎 ，Peter， 我嫉妒你啊！我不会说的，对不对？我不会这么说的，我不会这么说的。哎，许老伯伯，我嫉妒你啊！那一个嫉妒别人的人是讲不出口的，他会造成纷争。他怎么纷争？他会贬低你，他会中伤你，他会诽谤你，他会造谣言来攻击你。他会把神的道会扭曲，怎么扭曲呢？你想想看呢？保罗在坐牢。如果我爱保罗，你现在坐牢，我就说他是为主受苦。这听起来好不好？如果我讨厌你，我嫉妒你，我恨你，你现在坐牢，我怎么说？我怎么说？神不祝福他，他有罪，神的恩典不临到他，神不保护他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现在你生病了，你生病了，我喜欢你，我说主熬念你啊，主祝福你啊，神要通过你的患难来祝福你啊。如果我讨厌你，我嫉妒你，我怎么说？你犯罪了，神击打你，神咒诅你，神不恩待你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保罗说，我遇到这种人就是这种人，他嫉妒，他纷争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加添我捆锁的苦楚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啊，弟兄姐妹，生活中有这种人呢。那第三个特征是什么？这种心术不正，这个人是出于抵挡并不诚实，我们叫抵挡并不诚实。这个抵挡这个字本来叫做 selfish ambition， 这样的。那这种人是什么？ 这种攻击保罗的人，他的我里面那个老我特别的肥大，他觉得为什么我没有保罗那样的位置，我为什么不能受众人的爱戴，我为什么不能受到众人的尊重，我为什么不能受到众人的追捧，我为什么不像保罗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，为什么不能像保罗有那么大的恩赐。他心中有一个 selfish ambition， 我很大。一个我很大的人，自我很大的人，他是不能容忍别人的。那这是这种人要加害保罗的苦楚。第三个呢，这个人是什么呢？说这个人心不正，并不诚实，他的动机不 pure。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种人？有这种弟兄姐妹，苦，痛苦啊，苦得很呢、啊。最苦的还不是这个，最苦是什么？这个反对你的人，就是你身边的人，就是同一个沾好你的人。这种人是让你痛苦。如果现在在巴西有一个人说要攻击我，你说我在乎吗？在乎不在乎？在巴西有一个人攻击我，你说我在乎不在乎？我都不知道你攻击我没啥。啊，在刚果有个国家有一个人来攻击我，你说我在乎不在乎？不在乎啊。要命的是什么？这个攻击你的人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样。为什么？这些也在传基督，他不是传异端呐、啊，他也在传基督啊，弟兄姐妹，他是传基督啊，他不是传异端呐、啊，他不是在传异端的、啊，他也在传基督。这动机不纯，他传基督的目的是要壮大他的老我，挟扬他自己的位置和名声。他要攻击保罗，要打倒保罗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看人在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，你很痛啊。打个比方说，我做传道人，不是巴西的一个人攻击我，也不是非洲人攻击我，跟我一个同工来攻击我，你说痛不痛？痛啊。现在你在实验室里的工作，在你工作的工作，攻击你的不是一个遥远的不认识你的跟你不相干的人来攻击你，而就是同事来攻击你，痛不痛？就像你的身边的人，你的配偶来攻击你，你的亲戚来攻击你，你的父母来攻击你，你的儿女来攻击你，弟兄姐妹来攻击你，你痛不痛？痛啊，这叫痛啊。所以保罗在监牢里头受到极大的伤害。现在好了，伤害就是个无形的监牢，无形的监牢来囚禁你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无形的监牢来囚禁你。很多人一生活在伤害当中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年轻的时候被人伤害，他怎么也出不来，从此得了忧郁症，他一辈子从那个伤害中出不来，他没有喜乐，你看他脸没有喜乐，这个心灵是一片黑暗，他很苦，他一生被废了。为什么？伤害是一个监牢，他从监牢里出不来。可是保罗在监牢里怎么说？或是真心或是假意，无论怎样，基督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。哇，这种境界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种什么境界？当你遇到对手的时候，遇到人攻击你的时候，反对你的时候，诽谤你的时候，陷害你的时候，嘲笑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喜乐？怎么喜乐？记住一句话，从神的祝福看你的伤害。前面这句话，只要你的良知是清洁的， 手机行签的上帝的祝福在你的身上，不要忘记了。我问大家，这段经文里头反对保罗的人叫什么名字？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不知道？圣经学者们谈来谈去，没有一个人知道反对保罗这些人是什么人，肯定不是路斯底派，肯定不是犹化派，因为这些人传的是基督，这些动机不纯，老我太大，他嫉妒纷争，是肉体里面出来的，是一种罪恶的东西在里头，在他们心里头。可是他们传的教义是对的，福音是对的，这些人什么人呢？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今天你知道不知道保罗？知道不知道？你知道。我们剩下多少人 叫保罗的？你的儿子叫保罗的，有没有？多少人知道保罗？多少人把自己的孩子起名叫保罗？有没有人知道这些反对保罗人是谁？没有人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有人攻击你的时候，仇恨你的时候，反对你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上帝的祝福在你的身上。只要你是手洁心清，良知清洁，上帝的祝福在你的身上，你的仇敌不能得胜你，因为上帝喜悦你。这些仇敌已经消失了，可是保罗至今仍然在说话，上帝透过保罗在说话。说弟兄姐妹，你的眼光是什么？你的眼光是什么？如果你只看到伤害你的人，你一生活在伤害的里头，痛苦。我知道我们在座的中间可能就有弟兄姐妹活在伤害当中出不来。你到底看重什么？你是看重基督，看重上帝的祝福，还是看重什么呢？你说上帝啊，我要喜乐的话，让这些人出车祸，让这些人被囚禁，让这些人生绝症，让他死亡。上帝不是这么做的，弟兄姐妹。上帝说，我怎么跟他，怎么对付他们，不是你的 business， 跟你没有关系。但是你要仰望我，仰望我的祝福。那这是保罗在监牢当中，他能喜乐，基督被传开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会这第二个秘诀。第三，突破恐惧的囚禁。我问大家，现在一个人关在监牢的里头，我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保罗在监牢里的，他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？他根本不知道明天是生还是死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如果你现在生了一个重病，你根本不知道明天究竟会怎么样，你不知道。怕不怕？怕的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人人都会怕的。为什么会怕？请弟兄姐妹记着哈，你为什么会怕？因为你是上帝造的。人跟猴子不一样，人跟老虎不一样，人跟动物不一样。人会想到未来，只有人能想到未来，动物不能想到未来。你受造就是如此。你知道我们大脑的前面有一个叫额叶哈，前额叶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专门是管未来的，专门是管未来的。你不知道有些人神造你的时候，你脑子里面就有一个装置让你想到未来。蚂蚁也想到未来， Squirrel 外面那个松鼠也想到未来。你看 Squirrel 整天在忙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这儿拿个果子，那儿拿个 nuts， 它储存起来要过冬，但是那完全是本能的反应的。蚂蚁也是这样，今天抓个米粒，明天抓一粒饭储存起来，它冬天要过冬，好像是为未来 打算的。那是一种被 programmed 一种本能。但是人不一样，人不一样，人会想到未来，天天想到未来，一天24个小时你有3个小时想到未来。这是研究的结果哈，就是一天24个小时你有3个小时想到未来，也就是平均每8个小时你就有花1个小时时间想到未来。哎呀，我的工作明天会怎么样，我的身体会怎么样，哎呀，我那个事情会怎么样，哎，我马上夏天要去度假。你看所有东西都在想到未来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人不想到未来。你说我就不想到未来，不想到未来就像告诉你的心脏一样，就像对你的心脏说不要跳动，不要跳动，不可能的。叫你心脏不跳动不可能的，人人都会想到未来，不但想到未来，为未来做计划。但是问题就在这儿，想到未来的时候，未来不在你的手中，未来不是你能控制的，所以你产生忧虑，产生恐惧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啊，每个人忧虑，每个人恐惧，是因为你想到未来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未来不是你的控制当中。如果未来什么都是你控制的，你不会忧虑的。我的身体在我控制下，我明天不会生癌的，所以我不会为我身体担忧的，你明白吗？我的儿女在我的手掌之中，他们不会出问题的，所以我不会恐惧的，我不会担心的。我的工作是我控制的，老板不会朝我犹豫的，没有问题，你不会恐惧的。 说人想到未来，未来又是不是你控制的，所以你忧虑。保罗在这儿正是如此，你看看保罗怎么说的。保罗说，我还要欢喜，因为我知道这事就是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念的帮助，终必教我得救。我们想到未来的时候，我们担忧，我们恐惧，想到你的身体你就担忧，想到你的婚姻你就担忧，想到你的工作你就担忧，甚至恐惧。恐惧就是个监牢，活在恐惧里的人是没有自由的，睡不好，吃不好，工作效率下降，你的心始终有块石头来压着它，你不会喜乐的。怎么从恐惧当中的释放？保罗教你看，从神的主权来看上帝的对你的带领。他怎么看的？三件事情大家记得。第一件事情，上帝的话。保罗说，因为我知道， I know， 这是一种 conviction， 我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终必叫我得救。他知道上帝的话语。这个终必叫我得救这句话你看不出来，我用英文打出来，这是引自约伯记十三章十六节。约伯记十三章十六节，约伯记十三章是在这儿的。约伯在十三章十六节上面说，这要成为我的拯救，因为不虔诚的人不能到他面前，我已陈明我的案，知道自己有义。这是约伯讲的话。约伯讲什么大家都知道，约伯受苦，家庭没有了，身体也没有了，在极大的痛苦当中，他的朋友来看他，他的朋友跟他辩论说，约伯啊，你之所以受苦受难，是因为你得罪了上帝，你犯罪了。约伯说，我没有犯罪，我是清洁的，我没有犯罪。所以他的朋友跟他第一轮辩论，一直辩论到第十四章、十三章、十四章，约伯最后说话了。约伯说，这要成为我的拯救，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，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你站在神面前的机会都没有。我知道我爱上帝，我站在他的面前，我在上帝的法庭上来诉讼，我要陈明我的案件，我知道我有义，我没有罪，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罪。我这个生病，我家庭出了这个问题，不是我的罪造成的。他说，我要陈明我的案，知道我自己有义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这帮人组织法庭来审判我，没门，我要站在至高者的面前，他来审判我，他一定要告诉我我是清白的。那保罗在这儿是讲什么？是的，我在等候罗马法庭在判决，尼禄皇帝来判决，他可能判我砍头，他也可能判我坐监牢释放我，那不重要，那不重要，重要是什么？ I know， 我知道这是终必教我得救。意思就是说，无论是坐监牢，无论是不坐监牢，我知道我要站在我的主的面前，我的主在掌管万有，不是李路在掌管我的生命。你看保罗在上帝的面前，他把自己跟约伯放在一起，上帝的话在他的里头，他的未来充满了盼望。在人看来，我明天可能是李路要砍我的头，他说，没门，我的神如果要不同意，他不能砍我的头，我站在至高者的法庭面前，我站在我的主的面前，我的主要帮助我，李路他也没有办法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未来你会恐惧，你在想到，哎呀，华尔街，这帮人很糟糕，股市动荡，你看到政治环境一片糟糕，我的未来不稳定，你的心中会愁苦，你的心中会恐惧。但是你的眼睛，保罗说，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主权？是谁在掌管这个历史？谁在掌管这个法庭？也许我会死，我会站在上帝的面前。那有这样的一个信息，说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站在主的面前。第二件事情，他说，我知道这件事要接着你们的祷告，这是第二。对于未来不被恐惧所囚禁，不被恐惧所捆绑，你必须祷告，你没有别的办法，除了上帝的话以外，你要祷告。众圣徒的带祷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恐惧、忧愁、担心，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也不知道我明天生命会怎么样，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担心的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听说某某同事42岁就突然死掉了，你心中马上就开始想到自己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过两天我的心脏突然就没有了。我们常常被这种恐惧所抓住，怎么办？除了上帝的话语一样，上帝的主权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上帝给你生命的连线，时间没有到，没有人夺走你的生命，这是上帝的话语。第二个，你祷告，你有没有和众圣徒在一起祷告？照着一句话，你们的祈祷是众圣徒的一些代祷。如果你活在恐惧当中、忧愁当中，你不能一个人扛着，要和众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。神通过弟兄姐妹的祷告鼓励，让你从这个愁苦当中慢慢释放出来。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埋头苦干，你永远摆脱不了对未来的这种恐惧。在世界再有钱的人、再有权的人，他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你升官，你比薄熙来官位更高吗？他都不能主控自己的未来。财主破产了有没有？多得很。没有一个人能知道自己的未来。他说除了上帝的话以外，我要祷告。第三个是什么？基督的灵。基督的灵就是圣灵，圣灵就是基督的灵，就是父的灵。圣灵在你的里头来安慰你，把上帝的话语印在你的心中，透过弟兄姐妹的祷告来坚固你的心，让你知道你是在 good hands of God， 在上帝的手中，上帝要看顾你。一个麻雀掉在地上，没有上帝的许可是就不可以的。上帝不许可麻雀掉在地上，麻雀不会落在地上。这是上帝的 sovereign the power， 这是上帝的主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心中摆脱这种忧虑的时候、恐惧的时候，你要看上帝的主权，你不能看自己。我的银行还有多少钱？昨天看医生说我的血压不错，血压 很正常。你如果把未来的一切仅仅放在这个上面，你根本不知道，根本不知道。我最近听说一个人，他突然50多岁突然离开世界，血压正常，血压很正常，心脏也不错，突然就没有了。你根本就不知道。你要仰望上帝，圣经说你要仰望上帝的主权，他创造万有，设计万有，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上帝都有个特殊的计划在你的身上。所以你要仰望神。三件事不要忘了：上帝的话、你的祷告跟圣灵的工作。这三样事情可以帮助你慢慢从愁苦当中、从恐惧当中释放出来。我知道中间有很多的有些弟兄姐妹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信心，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，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信心，对儿女也没有信心，整天愁眉苦脸的，活在恐惧、活在忧愁当中。你看自己，你会落入这个光景里头。但圣经上说，你看上帝的主权。保罗说：“我知道，这是基督你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自领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”这是上帝的定命。最后一点，好，最后一点，我下一个礼拜。在下个礼拜我重点讲要突破虚无的囚禁。什么叫虚无的囚禁？我在我们的讲台上我常常讲，今天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不是人员的问题，是虚无的问题。所谓的虚无的问题是说你活着没有目标，活着没有意义，不知道为什么活着。你活着不是缺少钱，也不是缺少名，也不是缺少利，就活着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或者没有目标，或者没有意义，或者没有定向。这种人很苦。你说你的婚姻就这么下去了，到有一天一方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就哭啊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工作就是每天就是工作，到底为了什么工作我们也不知道。那这是一种产生一种虚无的心，虚无的这种心灵，你们是很空洞没有意义。这种囚禁你，让你不得快乐。很多人怎么就觉得不快乐？你问他你缺少钱吗？不缺。太太爱你吗？哎，孩子有出息吗？有出息。快乐吗？不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你活着的目标都没有。你为什么活着？你为什么死？保罗哥讲得很清楚，照着我所切莫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有很多的目标。我们读书是好好要找一份工作，工作就是我们的目标。 有了工作，好好赚钱，成立一个美好的家庭，那成为美好的家庭是我们一个目标。这些目标都不坏，都很好，但有一天这个目标都要消失。到死亡临近的时候，这些目标全都消失，家庭也没有了，儿女们也没有了，财产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时候你突然站在一个悬崖峭壁的面前，前面无路可走了，我下面是什么？一片黑，我往哪儿去？不知道，那叫虚无，明白吗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我这一生做什么？现在下面是空的，是黑的，下面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活着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去哪儿？不知道。意义是什么？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这让你内心深处不会有快乐的。所以我下次会讲，不懂得生和死的人，也不可能有持久的喜乐，也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的。保罗说，我活着有一个目标，是生是死，是不是出监牢，是要砍头，我不知道。无论是生是死，我不知道，但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什么叫照常显大？ Magnify Christ in my body。 什么叫 magnify？ 放大镜，放大镜。字太小了吗？拿个放大镜看看就大了。你看看天上那个星星很小，哎，拿个望远镜放大，哦，正好离我很近一点，得放大镜，是吧？保罗说，我活着有个目标，就是基督在我身上要显大出来。现在问你周围的很多的朋友，很多的非基督徒的朋友，基督对他们很重要吗？不重要，一点不重要。基督离他很近吗？很远。基督是2000年前的一个历史人物，离他太远了。怎么办？保罗说，我活着有个使命，要透过我的生命把基督放大出来，让你看见，让你看见。你不是说基督很遥远吗？你看就在这儿。基督很小吗？你看看在这儿。当一个非基督徒看到你的时候，你失意的时候，你很镇定，非基督徒看得清楚，他知道你里头有个力量，你很镇定。当你身举证的时候，你很镇定，因为你要站在主的面前，他看得出来你里面有个力量。当你家庭崩溃的时候，你仍然很镇定，你知道你里面有个力量，很痛苦，但是你知道里面有个力量，他看得出来。当你把基督在心中能彰显出来的时候，放大出来的时候，周围人看得很清楚。保罗说，这是我人生的目标，我的目标不是多赚一点钱而已，因为将来有一天钱都会结束的。不仅仅是盖一个房子的问题，将来那房子不是我住的，也不仅仅是儿女的问题，因为将来儿女不能随我一道过去。我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目标，这些目标都很辉煌，都很伟大，都很了不起，但是我最大的目标是什么？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这是我活着的更高的目标。当你心中有个更高目标的时候，你就从你自己的愁苦里面走出来了，否则你永远活在自己的愁苦的里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下一次我专门要讲这个生和死的问题。当你真明白了这句话，你才讲得出来，否则这句话是讲不出来的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不喜乐是因为你不自由，你受到很多的辖制。保罗在监牢里头被囚禁了，不自由。没有自由不会有喜乐的，你心灵没有自由，你心灵不会有喜乐。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他愿意把喜乐浇灌在我们的里头。这四个方面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记得，都能记得。突破困苦的囚禁，你生活中有困苦，就像个监牢一样囚禁你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从你的计划看我的难处。我为什么会生病？我为什么遭受这个苦难？在你的计划里头，为什么这事临到我？让我仰望你的计划。第二，透过伤害的囚禁，那些伤害你的人，那个伤痛一直存在你的心中，他要囚禁你，让你里头不得自由。主啊，让我知道你的祝福比伤害我的人更大。第三，透过恐惧的囚禁，从主的主权来看我的未来，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在你的手中，在你的掌管当中。我知道，我祷告上帝的灵在我的里头来带领我，让我仰望上帝的主权。第四，从虚无的囚禁当中被释放出来。我到底为什么活着？我生活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很多的基督徒到最后活着没有目标了，跟世人没有区别，所以你跟世人一样，只有 happiness， 有瞬间的 happy， 没有从上帝来的 joy。 为什么？因为 你的目标跟世人的目标差不多。你的目标一高，越是靠近上帝，你的喜乐越大。所以下一次我们会来讲保罗，讲这段的话语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过一个喜乐的释放的一个人生。基督希望我们过一个喜乐的人生，一个自由的人生，喜乐赞美的人生，不希望我们活在愁苦当中。我巴不得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恳求你来释放，把你圣灵的喜乐浇灌在我们的里头。主，让我们在愁苦中的时候，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打破这个愁苦的囚禁，让我们学会从你的眼睛，从你的计划来看我们目前的这种艰难，这种困苦，这种苦难。主啊，如果我们周围有伤害，有伤痛，有难缠的人给我们带来痛苦，主啊，你打破这个痛苦在心灵当中对我们的囚禁，让我们看到你的祝福在那些心轻手急的人身上。别人又怎么能奈何你？因为主要祝福那些心轻手急的人。主啊，如果我们中间对未来充满恐惧，对自己的生命健康充满恐惧忧愁的人，主啊，求你释放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掌管当中，你是拥有主权的神，你创造我们，你进我们生命当中就有个美好的计划，让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如果我们中间我们生活没有目标，每一样东西真的安慰我们，每一样东西真的给我们带来喜乐，我们什么都不缺，可是我们缺少喜乐。主啊，你再次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没有意向，人生有没有更高的目标，我们知道为什么在活着。主啊，巴不得你的圣灵把这些放在我们的心中来释放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灵里自由的人，内心自由的人，好像你的喜乐浇灌我们，好像我们周围的人一起跟我们享受这种天上来的喜乐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